那时候，耶稣上耶路撒冷去，暗中把12个门徒带到一边，在路上对他们说：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人子要被交给司祭和经师，他们要定他的死罪，并且要把他交给外邦人戏弄、鞭打、钉死，但是第三天他要复活。那时，宰伯德儿子的母亲带着他的两个儿子前来叩拜耶稣，向他请求一件事。耶稣对他说：你想要什么？他说：求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的王国内坐在你的左右。耶稣回答说：你们不知道在求什么，你们能喝我将要喝的杯吗？他们说：能。耶稣对他们说：我的杯你们固然要喝，但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赏给的，而是我父预备给谁就赐给谁。其他10个门徒听见了，就恼怒他们兄弟俩。耶稣把他们叫过来说：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元首统治他们，有官长管辖他们，在你们中间却不要这样。你们谁要做第一，就当先做大家的公仆，谁要当领袖，就要先做大家的奴隶。如同人子来不是要别人来服侍，而是要服侍别人，甚至牺牲性命做大众的赎价。基督的福音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刚才读的福音，我们拿出来3点来默想。耶稣刚预言了自己要受难，到耶路撒冷去被捕被杀，随后就有一位母亲，她带着她的两个儿子，我们知道那是雅各伯和若望的母亲，来找耶稣说：老师，我们求你一件事。耶稣说：求什么呀？将来你做王了，让我的这两个孩子，一个在左边，一个在右边。耶稣马上说：你真不知道在求什么，跟我这么长时间了。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多么关键，在孩子成长过程中，父母是领路人，你的价值观不知不觉会传给孩子，有的时候就在言谈之间，有的时候是在生活中，不需要说，孩子们就看到就学到了。比如说一吃饭，一家人讲起今天发生的事儿来，大人在讲，孩子们就吃着饭在听，他们就讲今天遇到了什么事儿什么事儿，然后有一个就说：哎，看起来没钱就是不行，有了钱什么也就不怕了，有了钱还能出这些事儿啊，使劲挣钱吧。第二天一说话又是：孩子好好上学啊，上学将来找个好工作，多挣点钱，现在俺们把钱可都扔到你身上了，你看给你花多少钱。孩子就明白，在生活中钱是最重要的。孩子就像一张白纸，你写下什么就是什么，他的目标从此不知不觉就向父母看齐了，因为在父母心里那个宝贝最重要的就是钱。有的时候不用说， 两口子在一块过，他们经常吵架，动不动这个就骂那个，吓得那个也不敢说话。孩子五六岁，他就在一边看着。有一天他说，我要是长大了，我可不结婚。为什么呀？我怕挨骂。孩子就知道什么是婚姻。用他那儿童的语言，可能他不会描写婚姻是爱情的坟墓等等，他反正知道结了婚不好啊，整天打呀骂呀。还有的孩子还小，就整天灌输，将来给你找一个好媳妇啊，找个漂亮的。只要大点了就结婚，将来抱孙子，这种思想，慢慢的孩子就不想别的，在上学就开始谈恋爱，按你的愿望走，将来让你抱上孙子。可是结婚以后，万一叫你抱上孙女了呢？压力就很大，他们自己就很大。你要的是孙子，结果抱的是孙女。有的为这个出事儿的都有。包括我再举个例子，孩子长大了，修道去，过这个日子没意思，从小就灌输孩子这个。将来当神父，将来去当修女，这样好吗？孩子就朝这个方向走，其实他就没有选择了。等他长到十八九岁、二十多岁，父母对他的期待，希望他当神父，哎，他就朝这一方面想，有一天就进了修院。等过几年，甚至做神父一些年后，发现这不是自己内心深处的愿望，一直顺着父母的期待在活着，为了让父母高兴，所以活得很累。看到这一位妈妈带着两个孩子来找耶稣，让我想到这么多。父母对孩子的价值观造成的影响很大，但是要注意，我想说一句话，不要对孩子未来做计划。什么意思？将来孩子长大了干嘛？我们是行医的，将来孩子报医科大学，将来做医生，将来孩子去修道等等，我们不要做这样的计划替孩子，因为上主自会照料。一个好的教育是孩子小的时候父母陪伴在身边，给他们时间，用耐心用爱好好的带，尤其是把耶稣给他们，让他们和耶稣建立这种爱和信任的关系，知道他是我们生命的主，剩下的交在天主手中。将来孩子长大了干嘛？让他自己去选择，这是对孩子的尊重，也是对孩子的放手，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塑造。你可以给的，把耶稣给他，给他这份对耶稣的爱，培养这个对耶稣的信任。他是全能的主，遇到什么事了，把孩子带到天主面前，让他去找天主。包括小德兰的父母，他从来没有，这对父母从来没有给 给哪个孩子说，你们去修道吧，我们都想入会没有修成，就全看你们的了，给父母长长脸，绝对没有这样的话。甚至有的时候他们说起来想做修女，我们知道最后五个孩子都做了修女，没有一个是他们提出来的啊，你入会去吧，没有一个。等孩子自己做了选择，父母支持，好，你好好祈祷，看这是不是你要走的路，如果你决定了，我们支持。所以父母的角色不是替孩子决定，而是在旁边陪伴建议，尤其把天主给他。这是今天福音我分享的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他们不是求要坐在耶稣左右吗？当左右丞相一样位居要职。结果耶稣说，我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？他们说能。耶稣说，好的，你们一定要喝。其实这个杯是什么？弥撒中你们大家拿去喝，这一杯就是我的血。这就是那个杯，是一个牺牲，里面装的是葡萄酒。那葡萄酒是怎么做的？是磨碎葡萄，压碎揉烂，最后挤出来的汁儿，后来成了耶稣流的血。所以象征着痛苦和牺牲。这两位宗徒开始意识不到，到后来每个人跟随了耶稣，走了十字架的路。雅各伯是十二位宗徒中第一个殉道的，若望是十二位宗徒中最后一个死的。他虽然不是殉道，但是在巴特摩斯岛充军受迫害多年。所以我想说什么，没有十字架的基督徒生活不存在，弟兄姐妹们，这是我想告诉你们的。我们信天主哪儿都好，就像有的去传教，你信了主吧，生病你求他，遇到事了求他，哪儿都好，一定会平安，真的。结果他就来了，信教以后开始还行，到后来发现不是像你说的那么好，还是有困难，有挫折，有失败，不念了，我不信了，信也不管用。甚至好多老教友把信仰传给你的孩子，现在你的孩子呢也不进堂了，也不领圣事了，你问他，他说不管用。管什么用呢？我们找的是世界上的这种平安，比如说多挣钱，健康顺利，不要有任何的困难挫折。其实你看，孩子如果没有困难怎么会长大？他不摔倒永远不会走路，一个小孩走的时候就摔跟头，你不让他摔倒，你就一直抱着他，可别摔倒，用手拉着他，从来没摔过跟头，他就不会走路，学不会。所以这就是天主的安排，我们必须经历痛苦才能成熟。生活中是这样，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信了天主以后，天主爱我们，怎么不给我们这些考验，更磨练我们？忘了圣经上那句话，磨练生忍耐，忍耐后来有信心。所以如果咱们信了这么多年，一直想着世界上的这个平安，耶稣说，我所给的平安不是世界上给的， 你们小小的羊群不要害怕。那他要给我们什么平安？是他自己，是他的父。就像圣咏上说，上主是我的盾牌，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荣耀，是你使我抬起头来。在困难中我没有被压死，你在上边看着我，你拉着我。所以他给的不是世界上的这些，是他自己。所以咱们不要再求世界上这种生活，哪儿都好像外教人要的那样。我们的生活相反，必须准备好分担耶稣的那份苦难。圣保禄说，现在我为你们承受着痛苦，在这种苦中我找到喜乐，因为在我个人身上受的基督受的这些苦，我来弥补他的身体教会所欠缺的。说通俗一点，我现在受苦是和基督一起为了救别人，为了救这个世界。所以咱们怎么能够老是想着逃避十字架呢？咱们要脚踏实地，不要妄想谁没有困难。你们当老板的，你们上班的，教友神父，谁没有困难？那咱们就抱怨嘛，天主为什么这样，我信你信的也挺虔诚啊。错了，这时候把我的困难交在耶稣手中，凡劳苦和负重担的到我跟前来，我要使你轻松。这是耶稣要给的，他帮着你度过。这时候不是抱怨，不是失望，而是信赖，拉着他的手。我们受苦因为信仰就不白受，世界因着耶稣的苦难而获救。今天多少的人需要祈祷，需要拯救，多少在罪恶中，在困难痛苦中的人常说，你为我祈祷吧，我现在很难。你别忘了为我祈祷。你怎么祈祷？有的堂口每天大家完了做个九日敬礼，怎么做？念三遍圣母经，就这样吗？当然可以，把你今天的这个不顺心奉献给耶稣。耶稣特别为了哪一个人他在痛苦中，今天我这点事儿，谢谢你，我为他而受。为了炼狱灵魂，一个亲人去世了，你一直想着他，惦记他，把今天你生活中的这个痛苦奉献给耶稣。我去看病人了，有的时候真的无话可说，站在病床前说不出话来，说的话显得那么苍白。他躺在床上动都不能动，你说什么？你吃好喝好啊？你有的时候真的是，又是一个教友陪着我去看病人，看到一个病人病了，我倒没说多少话啊，其实我在看他的痛苦。另一个教友说，你感谢天主吧，你看你多好，现在你要是不这样你就回头了，现在有空念经了吧，一辈子顾不上念啊，你看天主爱你不，你动不了，正好要是我得悠一巴掌给你。还有这种劝的，他嗨呀嗨呀的动不了，你在那儿还好，我知道你是好心，不是嘲笑他啊，但是不是这样劝的。 所以面对尤其那些巨大的痛苦怎么办？我常说的一句话，这不是我说的，我从书上看到的一位枢机主教说，当你为教会服务，帮助教会，你能够对教会带来很多帮助。当你祈祷，你可以为教会带来更多的帮助。当你躺在病床上，奉献你的痛苦，你带来的帮助是最大的。当我们奉献自己的痛苦的时候，真的给你念三遍圣母经不一样，给你拿几百块钱又不一样。这个是把你的身体，把你的一部分献上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在痛苦中是一个机会和耶稣一起在救别人。天主看得起我们，让我们和他一起受苦。我只能这样劝，这样说。所以雅各伯和若望走了十字架的路，咱们也是，不要怕。最后第三点，当这两个宗徒求耶稣，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，其他的宗徒们听了就很生气，那意思是你们坐那儿，把俺们放到哪儿，光想着你这弟兄俩，这是嫉妒，谁也不愿意谁好了，这是咱们常犯的错。生气，其实嫉妒是很傻的一个罪。你说你生气，他偷了你的东西你生气，或者他骂你几句你生气也算一回，他好了也没说你什么你就生气，你这不是自己折磨自己吗？咱们都嫉妒。我希望有一天如果专门有一个毕竟，我们讲讲七岁松啊，这是人都犯的罪，所有的人都犯的罪，所有的罪都从这几个罪来，谁也不要嫉妒谁，谁给谁也不一样，就像咱们长得不一样，谁给谁长得也不一样，谁给谁的工作很多人也不一样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他的特长，天主赏的，将来天主召叫我们到他跟前走的路又不一样，不要比较。在教会里边，在信仰方面也是，怎么他会说异语，怎么我就得不到这个神，得不到着急的不行，得不到也没关系，你同样可以得救。每个人我们到天主去的路，除了共有的我们祈祷，这是大家都要祈祷，我们读经读圣言领圣事，除了这些共有的，其他的我的热心我成圣的路，谁给谁也不用比较。所以我们每个人在每天的生活中找到天主要你走的路，不要跟着别人学，你自己成圣的路，内心每天听天主的声音，他怎么教你，你怎么回应。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是一个小圣殿，天主在那儿等着你和你相遇，不是在这儿，我告诉你们，不是在堂里，如果是那你一周就一个小时来堂里，其他那167个小时没有办法遇到天主了就。所以每天在这儿和他相遇，主啊我该做什么，主啊你帮助我，你会听到他对你的带领，不是让人看，不是跟着别人学
啊，大家怎么做随大流，没人说你，不是，而是内心听天主的声音。感谢主，阿门。
阿们。